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六个演出团全球演出，各国观众感恩；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神韵六个演出团全球演出，各国观众感恩。神韵艺术团的六个演出团同时在北美、亚洲、澳洲和欧洲演出，纯善纯美的舞蹈，洗涤心灵的歌声，如梦似幻的天幕，深邃慈悲的内涵，让世界各地的观众看到人类正统的传统文化，并给人们带来启迪。观众赞叹不已，认为这一切非人力所能为。
著名作家、演说家、政治活动家特雷弗·劳登先生2月24日下午观看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佛州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场演出后赞叹道，神韵将照亮整个世界，会给全宇宙带来改变。劳登先生说，我被神韵彻底震撼了，就像人们告诉我的，舞台效果绚丽壮观，舞蹈优雅，充满能量，活力四射。我最喜欢的是神韵传递的神性信息，我们在这里忘记了我们的目的，忘记了我们来此的目的，要做好人，遵循美德，我们可以回归善良的本性，这是一个强大的信息，鼓励人心，这是一场伟大的演出，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欣赏神韵。
法国南部米德巴尔雷市市长、酒庄庄主阿兰·吉恩·塞扎克先生2月25号晚上来到蒙彼利埃科辉会议中心百辽兹歌剧院观看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后赞叹，演出璀璨光耀，让人心神震撼，因为演出中体现的精神信仰元素，寻找神、寻找与神的联系，一直贯穿整台演出的时钟，同时表现上又非常人性，就是说神不仅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也存在于人的身体中、心中和精神中。
比利时王妃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28日在日内瓦的演出后说，绝对让人印象深刻的美、美感，矫健敏捷的身法和天赋，艺术家们如此全身心地沉浸在演出和精神情感中，神韵传递给我们很多正向的能量。
世界知名设计师塞曼莎·菲里皮内蒂也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28号在日内瓦的演出，他说，神韵是超越视觉与美学的，是全方位的，有更深层的内涵，有深刻的哲理与更多的深思，神韵能抚慰心灵，我们人人都需要。我们生在这艰辛残酷的世界里，忘记了一切，忘记了自己的过去和历史，当我们看到神韵时，感到灵魂得到慰藉。
国际著名法律学家大卫·弗林特3月6日晚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澳洲悉尼的首演，演出表达的信息在他心里引起共鸣，他说，我要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制作，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衷心地祝贺神韵艺术总监获得如此超凡的成就。弗林特先生表示，演出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神、宗教，人是被造就成有信仰的生命，如果不是宗教，不是对神的信仰，其他思想就会进入人的大脑，那么人为的信仰就会代替信神，就会使人堕落， 人是受创世主恩赐的，所有的灵感、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都来自于创世主。在神韵壮丽的演出中，你能看到这一点。
2月8号到3月3号，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费城玛丽安剧院演出25场，震撼费城主流社会，一票难求。除2月20号因为暴风雪致使一些已买票的观众不能成行外，其余24场都是常常爆满。应观众的要求，剧院还临时加售了一些原本不开放的边角座位。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主任 David Christensen 欣赏神韵演出后深感愉悦，连连赞美神韵杰出，我学到了许多中华文化的新知识。
华尔街顶级投资家麦克·德波维奇3月1日晚观看神韵在费城演出后惊艳不已，神韵的舞蹈、动作和表达方式都非常棒，我很喜欢。我尤其喜欢蒙古族舞蹈，我觉得自己与这个节目有一种共鸣，对历史的承传永远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神韵演员做到这样的水平境界，把历史表达和展现出来，非常棒。
3月6号晚，神韵纽约艺术团重返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展开本年度纽约站第二轮的首场演出。退休的银行资深副总裁 Rick Stein 说，一切相当出色，名不虚传。古老的中国音乐，一切非常协和，音乐家非常杰出，他们才华横溢。他非常喜爱神韵纽约艺术团乐团中的中西乐器和必演奏。华尔街企业首席风险官 Santa Federico 3月9号观看演出后说，演出奇迹般的美妙，节目内容也有丰富的深度内涵。俄罗斯籍知名影星 Amalia 第三度观看神韵后惊叹，这是最高水准的演出，我仿佛进入仙境游历。从我的专业角度看，我认为这是绝对专业的演出，是最高水准的演出。
神韵环球艺术团3月10日下午在美国底特律歌剧院展开第10场，也是压轴场演出，再次爆满。企业家 Zimmerman 带女儿第一次观看神韵，他开心地表示，我看到了真正的文化和希望。我们都认为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色彩缤纷，内容丰富，适合孩子观看。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技术副总裁嗨都切克夫妇深深沉醉在演出中，他说，神韵演员的微笑深深地打动自己，每一个人都在微笑，看起来他们在舞台上非常愉悦，这让我感到有一种力量，演出非常打动我，神佛的展现非常震撼我。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3月8号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就中国大陆宗教自由发表主题演讲，他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要求中共停止长达20年的迫害。布朗巴克说，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侵害虐待都被记录在案。中共关押并拒报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法轮功学员估算，单在2018年，起码有69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关押期间死亡或因伤而死。布朗巴克向中国人民表达深深的尊重和钦佩，他称赞中国文化对人类有巨大的贡献，因此当看到有报告说中国人民因信仰蒙受苦难时，他不禁要问，为何中共不信任人民去选择自己的信仰，尤其这攸关于十亿的人。中共政府正在对信仰宣战，这是一场他们打不赢的战争。他强调，中共必须停止对法轮功持续20年的迫害。我们会继续推动中共政府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侵害和虐待。迫害已经持续了20年，一定要停止。中共也必须回答那些失踪法轮功学员的去向。
由亚洲国家与美国共同合办的首届印太区域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3月11日在台北登场。 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 Sam Brownback 演讲，关切印太区域国家的宗教自由现况，包括中共严重迫害法轮功等信仰。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厉英杰 William Brandt Christensen 谈到法轮功在台湾广传的明显对比。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等七位法轮功代表出席印太区域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
俄罗斯度假小镇武山城真闪人国际美展在伊斯科拉疗养院宾馆内举行，于3月10号闭幕。安吉丽娜女士参观画展后说，今天是2019年3月5号，幸福发生在了我身上，我来到了这个令人惊叹的展览，让我有了灵感，诞生了这一行诗。真理的鼓舞为灵魂带来翅膀，将思想带入神圣的秩序。我感谢展览的组织者，让我们接触到这个神奇的中国画世界。来自伏尔加格勒市的叶莲娜分享了自己参观画展后的感受。在画作中始终如一地描绘出真善人的道理，是我们现代社会真正缺乏的东西。我们都在忙碌中追求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忘记了我们有着灵性的开端。今天我找到了自己追寻的东西，正是这些生活原则，我想在以后的生活中遵循，提高自己，也想在其他人身上看到，在亲人身上看到。演员阿尔乔姆分享道，我非常喜欢这个展览，充满了丰富的情感，建议所有人都来参观，每一幅画都有一些内在含义。武山城居民叶琳娜说，和导游一起看了这个展览后，我意识到我们必须活得更纯洁、高尚和善良，用明亮的眼睛看待一切，爱周围的人，选择生活中的光明之路。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13位法轮功学员宋玉芝、施凤香、施凤兰等人2019年2月28日被告知他们已被依兰县法院非法判刑。宋玉芝女65岁被非法判刑10年，非法处罚金65000元。施凤香被非法判刑9年，非法处罚金60000元。施凤兰被非法判刑8年，非法处罚金55000元。王云杰男56岁被非法判刑7年，非法处罚金50000元。周岩、邓树梅被非法判刑6年，非法处罚金40000元。宋孔华、武桂琴、卜宝玲被非法判刑5年，非法处罚金30000元。夏桂华女57岁被非法判刑4年，非法处罚金20000元。唐丽飞、姚怀英、康艳玲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非法处罚金15000元。
黑龙江巴彦县龙泉乡今年73岁的武桂芝2019年2月22日被警察叫去派出所后，被绑架到巴彦县公安局，由女警察轮班看守。武桂芝被告知判刑8年。武桂芝2017年9月28号被新华派出所绑架后取保候审。2018年7月19日，武桂芝被新华派出所开车拉到依兰县法院非法开庭。
河北雄县法轮功学员杜鹤仙女士被保定市中院冤判7年，于2019年2月18日被从保定看守所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杜鹤仙2017年9月26日被雄县公安局国保十几个警察闯入租住处绑架。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法轮功学员黄云龙被迫害，导致患有多种疾病不能行走，被大武口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由于黄云龙患有两种中晚期癌症、严重尿血等多种严重疾病，不符合监狱的关押条件，故被保外就医。黄云龙2018年5月10号被绑架构陷，现在被实时监控，并遭中共人员上门骚扰。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三河村64岁的法轮功学员宋国礼，2019年2月2日被白银法院非法判刑4年2个月，勒索罚金8000元。2月18日被劫持到甘肃省大沙坪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宋国礼2018年5月2日在公交车上被靖远县610绑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14号到22号期间，捷克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布拉格和霍莱绍夫两个城市同时举办首期法轮大法九天班，有30至40人报名参加，每天晚上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录像，然后由老学员教五套功法的动作，新学员感受到能量场很大。基瑞先生感觉到这功法非常好，他买了几本法轮功的书，计划把这些书赠送给家人和朋友。
法轮大法九天学法班3月2日至10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期间大家观看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并且现场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16位新学员参加，结束后他们交流了自己的身心获益的心得体会。安德烈正在寻找一种修行方法，在看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后，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内心的修炼和自我的改变，动作就不会有效果。未来他打算继续去他家附近的练功点练功。来自达吉斯坦正在研究中国的针灸反射疗法的一名医生到莫斯科接受专业培训课程，他说参加九天班时感到了善意和积极的能量，学员们身上散发出善良和耐心，他想告诉在达吉斯坦他的同事医生们有这么好的功法，而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使他震惊。
新西兰奥克兰3月9号和10号举办库姆农业和园艺年度展览会，由法轮功团体组织的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获得了阵阵掌声，法轮功学员装扮的美丽仙女手持花篮，分发精美的手工莲花和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气球，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信息，给人们带去祝福和希望。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愉快地从法轮功学员手中接过莲花，表示知道法轮功真相，知道悬挂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书签的莲花寓意着什么，还与法轮功学员握手致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沈阳两案被检方退卷，警方仍一意孤行。沈阳市苏家屯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去年年底分别绑架法轮功学员蓝丽华、单琴书并进行司法迫害，结果均被苏家屯区检察院退卷，连苏家屯司法局局长也认为应该立即放人，但现在苏家屯区国保大队仍拒绝放人。蓝丽华，女，48岁，家住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红林镇。2018年11月6日，蓝丽华到市场买菜，因送给卖菜老人一本台历，遭苏家屯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宋正和及红林镇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蓝丽华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他遭受野蛮灌食和上大褂迫害。2018年11月19日，苏家屯国保大队将蓝丽华送检，并图谋立案构陷，检察院非法批捕后，经核查后退卷，说不够立案判刑。家属几次到苏家屯国保大队要人，国保警察拒见，也不放人。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单琴书也被苏家屯国保大队宋正和等人构陷到苏家屯区检察院，检察院说不够判刑并退卷，而苏家屯区国保大队仍然不放单琴书回家。 2019年1月11日，单行书的丈夫魏振群、兰丽华的丈夫严德龙又到苏家屯区古堡大队找宋正和要人。起先宋正和一直不见，两人无奈只好到苏家屯国保大队门前举牌申冤，遭到驱赶。他们没有离开，后来出来一位自称是国保队长的人接待了单琴书的丈夫，告诉他们案子不归这管了，让他们去司法局。家属来到苏家屯司法局找到局长，局长说根本没有报到这里，并告诉家属检察院都说不够批捕条件还退卷了，那就应该立即放人，你们还是回去找国保让他们放人。带家属又去找苏家屯国保大队，警察就是不出来。
重庆八旬教师素江被停发退休工资。重庆市江津区蔡市街小区退休教师李远钦以80岁高龄被停发克扣退休工资，致使他和住在医院里靠药物与护理维持的老伴，也是80多岁的老人，亡命前被切断。在经济和精神双重迫害下，李远钦老人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也仅存一点微弱的视力，生活不能自立。2015年在当局一再宣称依法治国有素必应，面对众所周知的江泽民破坏宪法、卖国、腐败治国、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等罄竹难书的罪恶，李远钦向最高检察院、法院对江泽民提出了控告，却因此遭到报复迫害，李远钦的退休工资被停发克扣。2016年初，重庆市江津区政法委610胁迫江津区教委停发教育系统13位法轮功学员的工资，并叫嚣这13位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一个在2016年1月30日前不签字转化，那就停发学员家属的工资，甚至开除学员子女的公职，态度嚣张。江津区蔡市街小学积极响应，已经停发了法轮功学员李远奇、李远钦的工资。两人去找蔡市街小学的书记王成飞和校长吴宏卫，王成飞叫嚣不签字不转化就不发工资。为了生存，李远钦就到相关领导部门走访，得到的回应不是互相推责，就是呵斥谩骂，甚至叫来保安强行推拉出门。
己亥新年前后，227名法轮功学员遭诬判。据明慧网信息统计，己亥年新年前后，22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其中2018年的12月份有12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19年1月份有84人，2月份14人被非法判刑，有24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2019年中国新年前后，有16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6人被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80岁以上的4人，70岁以上的11人，65岁以上的1人。四川省巴中市89岁的江新伟老人被非法判刑3年，罚款4000元。吉林省长春市76岁退休女教师宋兆恒被非法庭审的当天被迫害致死。过年期间的2019年1至2月份，中共法庭警察敲诈勒索现金277000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236000元，警察勒索41000元。过年前后，非法判刑集中在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5个城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20年了，这场邪恶的迫害是中共假借法律手段实施的。从中国法律角度看，迫害法轮功是完全违法犯罪的。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3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曾参与迫害的警察变了，大陆来搞。国宝警察 L 是我们这个地方国宝大队的头子，多年来国宝和610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绑架、关押、采血、按手印、敲门行动等等，哪样都少不了 L。 有的是他带头干的，有的是他布置派人干的。我不管什么违法不违法，落到我手上就得听我的，我说的就是法，这是他典型的一句话。在迫害中，我也因为修炼大法两次被非法抄家，一次是 L 布置干的，一次是他带头干的。当时我对他讲真相，他两手一摊说，下面有人举报，上面有电话交代，我不能不出警。话说得很圆滑，上推下泄，但我也听出他话中有无奈，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我心生一念要救他。一天我实名给 L 寄去了一封真相信，等了一周杳无音讯，我索性送信上门，说去就去。见他正好站在门口，我上前和他打招呼，他两腿一叉拦在门口，双臂抱在胸前，傲慢地问我找谁呀。我不卑不亢地说，就找你，边说边把信递上去。他漫不经心地接过信，撕开封口，抽出信连看都没看一眼，便随手扔进了门后边的垃圾篓子里。我问，你这是为什么？边说边想把信捡出来。他说，复印的信我不看，你们呼啦一张呼啦一张复印的那么轻巧，姓张的也送，姓王的也送，对人尊重吗？既然是给我写信，我就要看亲笔信。我明白了，对他说，对不起，我回去就写，希望你能看。 L 回答，看，你写的我就看，你尊重我，我也会尊重你的。告别了 L， 到家就拿起了笔，心想站在他的立场，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用善心规劝他，语气尽量地缓和，用慈悲融化他冰冻的心灵，虽写得手酸胳膊疼，但心却暖融融的。转天我把写给 L 的信装进了信袋，封上口，认真地写上他的姓名，骑车来到他的办公地。L 还是那副傲慢的架子，我双手递上信，他先伸出了一只左手，犹豫着又跟上了右手，双手接过信，并当着我的面撕开了信封，取出信，看到他那平常不大有表情的脸上，这时也写上了一点笑容。我看，我下班回家看，随之把信装进包里。我说，谢谢，我还想听听你看信后的想法。他思忖着说，给我点时间，三天以后下午我都在这里。三天以后的下午，我如约而至。 L 说，你是个很讲信誉的人。我说，你也很讲信誉啊。 L 一摆手，走，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谈。我们走进一家便餐店，在楼上的一个包间里坐下来，下面是我们两人的一段对话。 L 问，你不恨我吗？我回答，我的师父对他的弟子说，修炼人没有敌人，我恨不起来你。 L 说，你都成了侦探了，我的那些事情你都知道，真有两下子，让我无话可说。我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是你做的才能打动你，否则。 L 说，端人碗随人管，拿人钱手就软，干我们这行的有什么办法？我说，怎么没办法？你看东德柏林墙卫兵英格亨里奇枪杀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名叫克里斯的青年，而被法官判有罪的事。你可以选择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啊，你还可以出工不出力呀，最终能够守住你的良心道德底线就好。 L 说，谈何容易，你不知道，二十多岁干个警察，三十多岁还干个警察，到退休了还是个警察，多的是。一个大老爷子被年轻的头使唤来使唤去的，真不是滋味。像我这样没有文凭没靠山又没有钱送，想弄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太难了，就只能靠多干活多吃苦卖命了。我说，那也不能违法，更不能违背道德良知啊。你知道 迫害法轮功反的是天大的罪，天大的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的。共产党一贯搞卸磨杀驴，找替罪羊，用你们警察的生命偿还法轮功的血债，这可不是什么没面子吃苦的事儿，真的是卖命啊。他说，好了，你别说，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不会去骚扰你了，你放心吧。我说，我很希望你有个光明的未来，更希望你有个幸福的家庭。是凡修炼法轮功的人，你都不能干扰迫害，这是一群修佛修道的人，不是你和我两个人的事情。 L 说，我明白了，尽力而为吧。我说，人做事天在看，神目如电。 L 说，还有秋毫不差是吧，你写的信我看了不止一遍，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天安门自焚那场戏等等真相讲给我的那帮小兄弟听，叫他们也明白真相。我说，传真相得福报，都是为自己做的，祝你有美好的未来。离开了 L 回到家里，我站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时隔半年，我工作单位的两个新上任的领导找我谈话，态度严肃，不容辩驳，让我放弃法轮功修炼，不然开除公职，说全省都在巡视检查，发现一个严惩一个。我和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听，给我们讲没有用，是上面压下来的死命令，我们今天只是给你吹吹风，近几天610国保大队就要找你，他们可不像我俩，说把你带走就带走了，不如你尽快写个保证书，表个态度，不练了，我们交上去，大家都平安无事多好。说完，他们扬长而去。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向内找自己的漏，到家就发正念。半小时后，发现我的空间场明亮了。随后，我便找到了 L， 把发生的事情对他说了，他矢口否认参与了。见我一脸的疑惑，他就接通了610办公室主任的手机，并按下免提键。他俩的对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在此就不赘述了，只写下 L 最后说的两句话。一，以后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不要随意挂我们的名。二，这件事情我们不参与，你们参与不参与那是你的事，谁做事谁负责。他合上手机对我说，这下你清楚了吧。我说， L 警察，这下你该退党了吧。 L 说，那就帮我退了吧。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诚念法轮大法好，危难之时现神迹。大陆来稿。一次，我们一行十余人去外地旅游，早晨去飞机场出发时，一位医院的副院长却被人架着来的，原来他的老毛病腰椎盘突出又犯了，我劝他别去了，怎么说他都想去，没办法，飞机票也买了，只好叫同行的两个人帮着他。到飞机场，好不容易连抬带架的上了飞机，坐上飞机我就告诉他，你从现在开始就念法轮大法好，保证没问题。同行的人中有明白真相的也告诉他说，你念吧，没错。他当时就说，好，我相信，这就念。念着念着他就睡着了。等下了飞机时，他自己拿起行李箱，大步流星的就下了飞机。大家问他，你的腰好了？他自己却一愣说，我都忘了，我真的好了，这腰一点也不疼了，这法轮大法也太神了。他每年都犯腰椎病，最短的一次是在家躺了3天，最长的一次在家休息了3个多月。旅游回来，他告诉我说，他的腰一直很好，并给我一个3退名单，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仅本人做了3退，连他的家人和要好的朋友、同学10多人都做了3退。由于工作关系，我带30多人到一家温泉疗养院健康休养。第二天，大家正在游泳，突然有人来喊我，张某某昏过去了。我到游泳池边上，只见张某某躺在那里， 双眼和牙关紧闭，面无血色，连嘴唇都是煞白，已经不能说话。我赶紧喊随队医生，医生从泳池爬上来，顿时就慌了。原来他把急救箱放到寝室了，离这里还很远，他光着脚就往寝室跑去取急救箱去了。眼看张某某这状态，大家围了一圈，都急得没办法。我对着张某某大声说，你听到我说话声吗？如果听得到，你就点一下头。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我接着说，你别紧张，听我的话，保证没事。你现在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保证什么事都没有。他又微微点了一下头。不一会儿，他突然自己坐起来呕吐，吃的喝的吐了一堆，眼看着脸色正常了，嘴唇也有了血色。又过一会儿，医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拿急救箱来了，一看一切都正常了，大家都见证了大法的神迹，全队30多人大多做了三退。
江西共青市公安局副局长兼610头目林家俊遭恶报。据2019年2月26号江西省消息，共青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公安内610办公室头目林家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已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林家俊，男，1968年出生，2006年8月担任共青市国保大队长，2012年5月当茶山派出所所长，2014年9月当公安局副局长，2015年10月兼公安内610办公室头目，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负有直接责任。当年的共青市公安局政保科长杨德全，男，42岁遭报应，于1999年7月24号死亡。杨德全于1999年7月22号起逐户串至法轮功学员家非法超强，极为凶恶。1999年7月23号下午开着吉普车回江义派出所时突发脑溢血，吉普车撞向大铁门，杨德全昏死不醒。当时的共青市协党头目于修言从省里请来两名专家及医护人员会诊抢救。在23号后半夜一点多，杨德全醒来就说了一句话，神佛高人找我来了，没说其他话，后即断气。于修言下令不能将此情形泄露出去。人所做的一切恶事，上天与地下都会记得清清楚楚，奉劝所有参与过迫害法轮大法的人，抓紧弃恶向善，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去掉有求之心，变得真正轻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9日。第一遍看完转法轮，就告诉自己，赶紧修炼呐，看着多好，能跳出三界就不用轮回了，以后再也不会得病了，不用上医院了，也不会老了。一直以来也没觉得这些念头有问题。前些天回老家过年，感到自己就跟常人一样放松，偶尔身体不舒服才想起法来，回来几天后竟然法都学不进去，向内找也没找到原因。几天后当我背到转法轮中这句法，掉到这层次上是要把人彻底销毁的，可是那些大觉者们出于慈悲，决定在最苦的环境中再给人一次机会，就创造了这么一个空间。我突然意识到，人的环境既然最苦，那么当我不在法上看问题，只是用一个常人眼光看问题时，那我一定会对抗人的苦难。我意识到，从我第一次看转法轮起，我就是带着一种在常人中得到那些好处的有求之心在学法，在修炼。一旦在大法中我得到了这些好处，尤其是身体上的诸多好处，那我就可以放松放松了，歇歇了， 带着这些好处过过常人的安逸生活了。所以现在懂了，为什么我越在身体严重病业时却越能精进正念足，而一旦身体稍好一点就不太精进也不爱练功了。就是这个求得人中好处，特别是身体上的好处的根本执着一直没有找出来。现在找到，要坚决去掉它。我告诉自己，我要做一个纯纯净净的修炼人，放下人中所有的执着，家庭中、工作中、社会中、同修中、所有环境中的事，谁好谁不好，公平不公平，吃亏不吃亏等等，尤其是身体上痛苦不痛苦，遭罪不遭罪，舒服不舒服等等，全都放下。只要一丝一念中有这些念头冒出来，就马上抓住清除它。这样实修之后发现修炼并不难了。过去我最发愁的是晨练，现在畏难情绪少了很多，只是单纯的按修炼人要求去做，对于身体上怎么样也不在意了。只要相信师父给予的一定是最好的，放下了那些有求之心，真觉得好轻松，真好像达到了那种无为的状态。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被法体会，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一段时间，明慧周刊上刊登了好多同修被法的体会，大家被法后有许多玄妙的感受，心性提高得很快，磨难中能做到正念正行，在大陆这种迫害环境中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一篇篇实例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正是我想要的，我也想走正路，于是我决定将每天的通读大法改为背法。当时孩子还小，我下班回家做饭做家务，直到孩子学习完就得晚上九点半以后了，学法学到十点五十分就开始练静功，所以我根据时间定了个目标，每天背三段转法轮，长的背一段，这样用了八个多月背完了第一遍。因为没有了通读，只是背法，所以背到后面的内容时心情非常激动，觉得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些讲法了，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亲切，但也遗憾自己背法速度太慢，学一遍法花了快一年时间，所以暗下决心第二遍一定加快速度。可是背完第二遍还是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基本还是每天背三段，速度没有实质的提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似乎也没有遇到同修在体会文章中提到的那么明显的心性提高的事例，当时觉得效果不明显，而且学一遍法的时间太长就放弃了，又回到每天通读大法的状态。这两年明慧周刊又陆续登出同修背法的体会，加上自己现在对法的理解，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责任的认识有一定的提高，而且在通读大法时我发现心不静，放慢速度一个一个字读，以及延长每日读法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左右读半讲，都是一开始学进去了，没多久又感觉入不了心，走神儿。有时刚学完一段，发现思想念头想别的也正好刚停下来，这可吓了我一跳，这哪叫学法，学法不入心，学多长时间也是白学呀，那我不是在浪费时间吗？于是我又一次开始了背法，这一次我不给自己定任务，不追求速度，只为做到静心学法，真正把法一字不落地记住，一段一段地背，觉得背下来了就不背了，有时间时再背，会发现又背不下来了， 再对诏书纠正，一直背到只有几个字总出错，再巩固巩固，直到比较扎实的背下来，再背下一段。有的段落我要花一周多的时间才背下来，同时每天继续通读半讲，学到背过的内容时就背着学，发现这一次背得扎实多了，每一段只有个别字句记不住。关键是我发现通读法的质量也有提高，心静了许多，而且一些零散时间也用上了，让自己融入大法中的时间多些，再多些。这次背法我也有了同修们那种玄妙的感受，我感觉到了师父一段一段的进一步的阐述着法理，段与段之间的联系，看到师父从不同角度讲法，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不符合法的表现，要修去的执着和欲望。其实我这还是背到第一讲的练功为什么不长功转法轮，就已经实实在在体会到师父在一点点清洗我，带我往高层次上升华，我的一思一念都积极地想同化法，而且真的就在背过的法里找到了指导，不像以前看到别人说修一思一念，自己也修一思一念，但浮于表面，没有找到实质问题。我也体会到以前背法的过程，虽然表面上没有写文章同修那样明显的作用，但是为我这次学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许多字词我发现当时也是下功夫着重背过的，字词的连贯也和第一次背大不一样了，背起来轻松了许多。我还体悟到没有了背法速度和背法效果的执着，反而更能静下心来体会法的内涵，结合着每日的通读，看到师父多次从不同角度重申法理，从而对照自身还存在的问题，联系以前讲过的心性观，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更高的标准。背法的畏难情绪荡然无存，用大法法理指导学法，才能真正的学到法。背法真的太玄妙了。我举几个例子。一，在背道，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简转法轮。我一直苦于自己没修出慈悲心，时常明知故犯，自身没给常人体现出修炼人的美好形象，救人力度大打折扣，所以背到这几句时就琢磨，为什么修善就可以修出慈悲心呢？一边背一边想，一天突然想到了众生的苦，我理解法中讲到了有生老病死、业力轮报、生命轮回等，常人因为都在一个层次中，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就不觉得苦。而修炼人从高层次上看常人的表现，很多都是在造业，一步步毁自己，到地狱里遭受无尽的痛苦，偿还业债，甚至生命的灭尽，形神全灭，简转法轮，想想都不寒而栗。所以修炼人才看众生苦，他们道德败坏后的表现，尤其是针对佛法和修炼人的迫害，修炼人若不觉得他们苦，出现气恨委屈，就是没在法上看问题，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了，就会出现和常人你争我夺，种种执着心不愿意去，明知故犯，心性提高不上来，功也上不来，层次就升华不上来。学法中明白了，在自己遇到一切不如意中要守住心性，不和常人计较，真正做到才能提高层次，才能有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于是当我看到家人、同事、上司、邻居甚至不认识的人向我发难时，我不再像以前仅仅单方面考虑自己还业要忍的问题，而是同时想到了众生的苦， 他们也会造业，同时他们还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怨恨、委屈、瞧不起人、妒忌、显示、依赖等等人心。这样一想，瞬间那些人心就融化了，平静下来了，能够坦然面对了，脑子里也没有想争执的念头了。这段时间因为有了这个法理的指导，我每天甚至似乎每时每刻都在这方面修，考验随时都在，心里不舒服时就从对方的表现中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执着。比如当丈夫在年三十因为一直生气女儿在国外花钱多而找茬打了女儿时，我看到了自己每看到她花钱的短信，心里就埋怨她、责备她。邻居拿着我不常住的房子钥匙偷偷放粮食，招了虫子，满屋飞蛾。我发现后虽然表面上平静地告诉她不能这样做，但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还处处诉说他的不是。当再见到他时，他狠狠地瞥了我一眼，这一眼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利益被伤害时的表现。在单位需要静心工作时，不干活的人大声聊天，吵得我不能集中精力时，心中数落他们，实在忍不住了还喊一声安静，你们上那屋说去。其实我跟人聊天聊得兴奋时，也不顾别人是否在专心干工作，没有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单位正值执意把自己的人安排到重要岗位，我愤愤不平，从中看到了自己作为副职也一直很执意以工作为重的名义反对他，和他顶着干等等。在矛盾中向外看得多，把别人当镜子一照自己，吓一跳。而且现在反思以前过的关难，当时就事论事找到一些执着心，现在看到矛盾的背后还有怨气和指责人的心，能更深刻地找自己了。随之我又体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到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我还真得感谢他们呀，他们这么苦苦地帮我，我再不悟再不修上来，真是对不起他们呀。还有师父在多次讲法中讲过的将计就计，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利用这些磨难成就大法弟子。如果我们真的按照师父说的去说去做，不抱任何怀疑，不管是否看到结果，就听师父的话，那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那是一条通天的大道。渐渐的我变得平和多了，突然间遇到矛盾及讲大法真相遇到常人抵触时，能静静的听他们说什么，让人家说完，不像以前那样着急反驳，包容力强了。当然不是一下就做到，但也能很快抓住执着，排斥它，灭掉它，达到所在层次的状态，很舒服，很祥和。一开始的不如意瞬间解体。最近我不用大法的法理要求常人了，过去有一段时间看什么都不顺眼，这不该那不行。法中讲过，大觉者是不破坏常人这一层理的，常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常人社会就是这样的，而大法弟子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从常人的状态中修出来，才能升华上去。常人不想修炼，就不能要求他们了。说话前能先想想对方能不能接受得了，会不会对人家造成伤害，无论是听说了还是看到自己或家人有什么事了，不多考虑，只升起一念，一切师父说了算，师父做主，然后该干啥就干啥，不执着，顺其自然，就是信师信法。对同修也宽容多了，不像过去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还气得不行。想起曾经背过师父讲的法，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 随着环境变化的。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现在有了自己的体悟。二，前几天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机关保密部门要大家下载一个计算机保密检查软件，对计算机进行检查。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是，我和几个同事的计算机都用来读过大法真相文章，于是立即用擦除软件给这几台计算机做了处理，然后就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件事情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第二天突然想起几年前我曾经给另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一张神韵晚会光盘，他会不会在单位的计算机上看呢？这时帕辛开始带着我按照常人的思维去想这件事情的后果，他们怎么会找到我头上等等。但是这个念头即刻被灭掉，转而在发正念内容中增加了给机关所有读过大法真相及神韵光盘的计算机下个照，让检查系统对这些计算机不起作用，失灵，同时坚定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的一切救人的事情都有师父保护的信念，在观难来时能快速地一步步否定保护自我的念头，把思想放在众生的得救上，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从而被淘汰。对师父的信，对无影无踪软件的信，来源于被法中体会到的师父对宇宙的安排及真善人宇宙特性贯穿于所有事物中的恒定不变，心里别提多踏实了。偶尔冒出一丝怕心，也即刻被正念清除，不去想，不去分析这件事，不去考虑结果，只做该做的一切。三，前一阵儿突然左手拇指开始发抖，我发现想不起来时它不抖，一想起来就开始抖，越注意它越抖，特别在发正念时抖得有点静不下来。睡觉时抖的话得把拇指压在下面，我不让它抖它不听，指挥不了它。从法中我明白自己的肢体我是可以指挥控制的，指挥不了的那绝不是我，而且这种现象也是不正常的。想到刚刚背过法中师父讲的法理，真修的人没有病。见法轮大法译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自己理解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状态是对修炼人的考验，能不能站在师父讲的法中看问题，归正常人得病的观念，认识提高上来，师父就会给弟子清理身体。虽然脑中开始冒出常人的帕金森等疾病，但也很快抵制住，不继续往下想，就是不承认我什么病都没有，控制着思想不想他抖，不被他的表现所影响，发正念时集中念力，不走神不分心，没注意多长时间后拇指不抖了。这次被罚以来，遇到问题我开始能把所悟到的法理联系和贯通起来，整体看问题，力求自己保持在一个修炼人的状态。而且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全方面的归纳总结过程。想想以前也有提高心性的认识，但大都局限在就事论事上，自己是怎么要求自己的，现在都不想描述那些我对你错的事了，想都不愿想了，唯盼众生能得救，走过天灭中共的劫难，因为现在更珍惜他们了，他们都是为大法而来，都是师父的亲人，只是迷在这里了，这方面的感受近来越来越强了。感恩师尊对我的救度，感恩师尊对众生的慈悲，弟子会继续同化大法，走好最后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这场迫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2日。在我不断地从本质上看自己的修炼状态时，发现自己的一些长期不重视的执着和掩藏很深的执着。此外，我还认识到，在多次被绑架中人心加重，被迫害中生出严重的怕心、怨恨心，与公检法人员对立的心，一旦没做好，又生出悔恨心，出来做三件事又带着为自己弥补的私心，又从历史上自己曾经造下的业中找自己做不好的借口，从而无意识中肯定了旧势力迫害自己是有原因的，再讲真相带着怕心做，带着怕自己不能圆满的心做，而不是慈悲救度众生的心等等。一些在迫害中做得好的同修，虽然在迫害中走过来了，但是生出了看不起其他同修的心，不屑于跟其他同修接触，脱离整体。当有同修跟自己差不多时，又生出了不服气的心和妒忌心等等。旧势力强加了各种形式的磨难，在这些磨难中，我们不能同化法时，就生成了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反过来封住自己，看不清自己的真实修炼状态，长期抱着这些心做三件事，使心性无法提高。当然，上面只是以绑架迫害举例，实际上还有诸如经济迫害、病业迫害等形式中生成的各种各样的执着。除此之外，师父又启悟我，整个这场迫害给我们带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满脑子都是旧势力，而不是师父和法。720之前，我们是那么纯正的信师信法，但是现在不是那么信了。以前我们一想起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就觉得是最自豪和荣耀的，现在心理上多了一层阴影，觉得抬不起头来。以前从内心相信有师尊的法身看护，绝对不会有事，但是现在心中有疑虑了。以前全心地照着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但是现在觉得对不同的人或者事应该有所区别等等。这场迫害对我们身体上造成的损伤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让我们对师、对法、对待修炼的心蒙尘了。仿佛在这场迫害中，在身体中又生成了一层负面的不纯的物质。师父点悟，正法到最后了，这层物质一定要彻底清除掉。大陆整个迫害形式其实也是跟身体的病业一样，是一种假象。如果我们能从内心走出旧势力迫害带来的心理阴影，迫害就结束了，旧势力及其机制马上就销毁了。当我从思想深处找到了这些根本的问题后，我突然想起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对大法弟子的开示，在此我恭引如下。师父讲，尤其是在这场迫害中，你不能够升起正念来，反而增加了无数的仇恨。中共邪党是很坏，不久就一定要淘汰他。可是呢，你们知道什么是坏人好人吗？你心里装的是恨，是恶，大家想想，这是什么生命？会表现在行为上，甚至于表现在面相上。人瞅你都是恶的。我不是说一些大法弟子修得不好，修得好的一面就隔开了。只要在人这边还有你人的东西存在，就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有不好的思想，越到表面表现得越差。师父为什么给你们讲法，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些，叫你们明白什么都没有变，师父还是当初的师父，宇宙的法永远都不会变。只是我们在这场迫害中，这场所谓的考验中，有的人去了执着，有的人没去执着，有的人反而增加了执着，这就是在这场所谓的考验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你们在变，是大法弟子在变，不向正的方面变，那就向负的方面变，一定的。学了师父的讲法后，我心中更是明白了很多。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